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奇迹课程正文的17章第5节。从第9段开始呢，他说，在救恩的这条路上，你仍然算是新手，难免以为自己是迷失了。那尤其是什么呢？尤其是当你学奇迹课程一阵子之后，怎么发现自己好像越学越不平安了？但其实是因为你的内在本来就积压了很多的罪疚跟恐惧，现在你逐渐不去抗拒他们、压抑他们，让他们浮现出来，就会呈现成这样的结果。但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情，因为它会让你重新获得一个机会，重新去面对自己内在的那个黑暗面。那么他说呢，其实你失落的仅仅是过去的路，那实在说不上是一种失落啊，就是他在奇迹课程里面不断提醒我们的，失去幻象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失落啊。那但是我们内在仍然会有那样的一个失落感，尤其是在过渡期的时候，因为你还是把幻象当得蛮真的。那么他说呢，请记住，你这崭新的生命是与弟兄一起开始啊，这个是奇迹课程最强调的，你一定要宽恕你的弟兄，否则你绝对没有办法在你的内在找到真正的平安、真正的爱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在这条路上啊，这个过程中多所去体会的。好，那下面第10段呢，第2句开始，他说，在神圣一刻中，你其实是与许许多多的人结合在一起，而他们也都结合于你内啊。那意思就是我们前面所说过的，其实你彻底的去宽恕一位弟兄啊，也就等于是宽恕，同时宽恕了所有的弟兄。那么他说，无需担心你这个选择可能让你感到孤苦无依，上主会亲自祝福你的神圣关系。啊，这也是我留给你的一个沉淀与思考啊，就是为什么宽恕的选择反而可能会让你感受到，好，但是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，就是感受到孤苦无依呢。好，那么答案在我们网站跟公众号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宽恕到没朋友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读。好，那下面第6句呢，他说不要再诅咒救恩了。那奇迹课程里面有很多反话，对不对？因为其实小我跟圣灵的思维真的是完全颠倒的。那为什么我们会诅咒救恩？你有没有诅咒过圣灵跟上主？啊，我想肯定是曾经有过啊。那么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抗拒改变嘛，任何人其实都有抗拒改变的这一块。那即使你原本的状态让你非常痛苦，然后现在有一条看起来很棒的一条路啊，那这条路走上去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，但是你依然会觉得很抗拒啊。好，那下面的这个第11段第3句开始，他说，虽然此后你们还会犯下不少错误，其实你已经为他，就是为圣灵的事工提供了莫大的协助啊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前行的过程中，我们会不断的犯错，那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如果你不会犯错的话，表示你里面没有小我，那表示你根本就不会来到这个地方啊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会不断的犯错啊。那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学习，不管是奇迹课程还是在人生的各方面，其实就是把犯错当成是最好的学习机会，就是把犯错当成是最好的学习机会。那以此来扭转小我的那种习气，就是把犯错当成是最好的定罪机会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来揣摩揣摩这里面的深意。那他说呢，你为圣灵所做的一切，他永远铭记在心，而且他从不着眼于你的错误啊。那原因是错误是幻象啊。那么幻象呢，你把它修正过来，其实它就消失了。所以不管你犯过多大的错误啊，在过去其实就修正过来也没什么。好，那所以奇迹课程学久了呢，其实对于过去你做的什么事情呢，很快可以宽恕。好，那下面第12段呢，他说，神圣一刻的体验不论多么深刻，只要一笼罩在时间之下，你就会忘却它的存在。那么这个笼罩在时间之下，这个其实是可以说是一种文学上的修辞手法，就是以部分替代全体。他虽然是写时间，但是其实是在讲幻象，整个幻象世界。那么他下面又说呢，你必须在时间中护持它圣洁的光辉，使它不被时间隐没才行，就是不被幻象隐没。那什么叫做在时间中护持它圣洁的光辉呢？意思就是说， 因为这个神圣一刻是，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神圣关系，它是类似的意思哈。那么我们这个宽恕课题都是发生在时空之中的嘛，也就是说，即使你现在是在时空领域中生活着，但是你的心依然可以护守住那个宽恕的眼光。好，那下面第十三段呢，他说你已经接受了神圣的一刻，但你仍可能让自己陷于某种处境，使这一刻愈振乏力。那你可能会觉得奇怪，就已经接受了神圣的一刻，怎么不是就已经平安了？那他这个已经的意思是说，其实你从来就没有真的离开过上主了。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讲到说，哎，你已经宽恕了，你已经宽恕了你的弟兄等等，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十四段的第四句开始，他说虽然你所领受的目标与你采用的途径之间毫无相通之处，让你好似饱受折磨，但是天堂却为此而为你庆幸。那么什么叫做领受的目标跟你采用的途径没有相通？这个采用的途径就是往外，指的是小我，小我总是往外追求，但是领受的目标是向是内在的目标，就是我们想要内在的幸福嘛，我们想要寻求内在的平安嘛，但是我们现在是错误的往外面去寻求，所以他下面才说，如果天堂在你之外，那你就无福享受他的快乐了。那因为他就在你的外面了嘛，意思就是说你其实是得不到他的，然而天堂就在你内，因此欢乐也非你莫属。就因为天堂在你里面，所以你才能够真正享受到天堂里面的那种幸福跟平安。好，那这个是我说很重要但是常常被低估的一节文字，正文的十七章第五节。那我推荐你一段时间可以反复来读一读，那尤其是你正处在他所谓的那种过渡期，应该你读起来会很有感受才对。好，那最后也要广告一下，我们在今年18年的8月底的周末呢，在北京有举办3天的工作坊。好，那么详细的时间跟详情呢，很欢迎你可以到我的公众号上面去查询。那这次呢，我们讲的是会是跟这个主题会是跟各位最相关的，其实就是人际关系。好，那我们会特别突出这个伴侣关系跟亲子关系这两大课题呢，来跟大家详细的做解析。那从理论层次到实修的层次都是具足的。好，那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来做学习。